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平安，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电视圣经讲道节目《真光真》。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。我们今天要来谈到雅各。雅各是在圣经里面一个让人觉得不知道去说他好还是不好的人物，而他的名字也表达了他的一生。他是亚伯拉罕的孙子，他是以撒的儿子。从这两位前面的长辈来看，他应该是一个得到神恩典很大的人，确实他的人生也是如此。可是他自己却有很多辛苦的遭遇，就是我们今天要从他的故事里面来学习的内容。我们从创世纪的25章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三个人在这一章里面都出现了。这在谈到三代的祖先，他们传承了这个救恩的应许。在第19节开始，以撒他结了婚，娶了利百加之后，从40岁到60岁，一直都不能够生出孩子来。于是他向神祷告，而神就让他的太太怀孕。当怀孕后期，孩子在腹中来打滚的时候，他觉得很难受，于是以撒就在向神祷告。在第25章23节，神却启示了利百加，说：“两国在你的腹内，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，这族必强于那族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”生产的日子到了，腹中果然是双子。先产的身体发红，浑身有毛，如同皮衣，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。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，手抓住以扫的脚跟，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。雅各是双生子的老二，可是他是抓着哥哥的身体出来。以扫的名字就是红，因为他的浑身红红的，就像小羊刚出生的样子，而雅各抓着出来，所以以此为名，就称为雅各。这个抓这个字，不仅是他的名字，更是他一生的写照。所以我们在雅各的故事，为他定了一个名字，叫做因信持约的雅各，因为他抓住了这个救恩的应许。可是抓这件事情，对他而言，却也带来了他人生很多的苦难。这两个孩子渐渐长大，以扫善于打猎，常在田野，雅各为人安静，住在帐篷里。以扫爱以扫，因为常吃他的野味，利百加却爱雅各。有一天，雅各熬汤，以扫从田野回来，累昏了。在他们生长的环境，他们两个兄弟跟父母的关系渐渐的好像产生了一个偏爱的情况，这个在一般的家庭里面是不应该存在的，而在他们的家庭里更制造了纷争。这个以撒爱以扫是因为常吃他的野味，这件事情让我们觉得原来以撒他有他人生的弱点，如同我们之前所谈到的。可是这件事情，当他没有按照神的吩咐而行的时候，所带来的痛苦不只是他承受，他的家庭也因此遭到了很大的困难。而在这地方提到的雅各为人安静，常住在帐篷里，有人说啦，因为他总是在家里讨好妈妈，难怪妈妈特别喜欢他。其实并不只是如此，这个安静这个字在圣经当中，创世纪里面用在挪亚的身上，说到挪亚是个完全人，而且呢，也用在神对亚伯拉罕的要求，神说你要做完全人，所以这个安静这个字应当翻译做完全，可以更贴近这个字的意思。并不代表雅各非常的好，而是他懂得向这一些历代信仰的前辈来追寻神的应许。有一天，当雅各正在家里做事的时候，预备了 汤要给全家人来享用。可是这个以扫一回来就对雅各说，我累昏了，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。这个时候也许雅各也是开玩笑的，或者是雅各是想了很久才提出的要求，圣经并没有明写。总是雅各提出来说，那你今天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好了。这个长子的名分，一般我们怎么会去想到他是能买卖的呢？在这地方也许他们都知道神给他们的这个应许。在这里当他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，以扫竟然很直接的说，我人都快死了，我要这个名分做什么呢？所以雅各也慎重其事的说，那你起誓吧。就这样子的情况之下，雅各就买到了这个长子的名分。圣经在这里写了一句话说，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，这就是以扫看清他长子的名分。所以在神的眼中，以扫这个动作是轻看了长子的名分。所以我们这样想来，雅各其实用很低廉的价格买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分，可是这个名分对于以扫而言却是不值一顾的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经这样的评估是有它的道理在的。在27章，当以扫这个已经成了一方的领袖的时候，以撒也渐渐觉得自己的年纪老迈，这样子的偏爱的关系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事件。当以撒觉得自己眼睛昏花不能看清楚了，觉得自己年老了，所以就叫了以扫来说，我儿啊，他说我老了，不知道哪一天会死，现在你拿着你的器械去田野为我打猎，然后呢照我喜欢的做给我吃，让我可以在未死之前向你祝福。这个话讲出来，我不知道他们两个人自己觉得如何。照理来讲，以撒明知神的应许，照理来讲以扫应该记得自己把名分卖给别人，而同时间帐篷外的利百加也听到了这话，所以利百加赶紧找了雅各来设计了一桩的骗局。雅各原本还不太愿意，但是利百加告诉他，如果招来的诅咒由我来承受吧，所以雅各也就参与在这一场骗局当中。雅各拿着妈妈所预备好的这个野味，又仿冒了哥哥，将这个羊皮裹在自己的身上，就进去见了爸爸。爸爸一听到声音，觉得诶，为什么是雅各？所以叫他上前来摸了之后，就觉得不对，是我错了，这个明明就是以扫，又闻了味道，吃了这个野味啊！这时候他觉得好，就是要为他祝福啦。于是他就向他祝福说，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的香气一样，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，地上的肥土，并很多五谷新酒，愿多民侍奉你，多国跪拜你，愿你做你弟兄的主，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，凡诅咒你的愿他受咒诅，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。在这地方做完了这样的祝福之后，雅各出去了，换以扫进来了。这个时候以撒才觉得啊，原来我被骗了。可是既然已经被骗，这个以扫就向他来哭泣。他说这个他骗了我两次，这个骗了两次这句话反倒显露出了真相是如何。所以听完了以扫的解释之后，以撒却回答他说，我已经立他为你的主，让他的兄弟都做他的仆人了。所以在这地方我们可以知道，以撒并不是完全被骗，在他了解了真相之后，他大概已经体会神就是如此来施行他的恩典的。可是当以撒这个完成了祝福之后，以扫愤愤不平，到处向人家说他要这个将雅各杀掉。所以利百加听了这事非常的愁烦，就向先生这个以撒谏言。 我们总是不要让两个儿子这样子互相残杀吧，所以就派他去舅舅的家里娶妻吧。所以到了28章，以撒就接受了太太的建议，叫了雅各来。他这样子对雅各说，他说，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，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，到你外祖比土利家里，在你母舅拉班女儿中娶一女为妻，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，使你生养众多，成为多族，将应许亚伯拉罕的赐福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，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。从这地方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再一次了解，以撒明确的将长子的名分，将救恩的应许传承给了雅各，而不是被骗的。在这地方雅各遵着命令开始前往他的舅舅的家。在28章第10节，雅各出了别示巴，有一天天已经日头已经落下，所以他就在野外休息。在休息的时候呢，他突然在梦中看见了神降下了一条梯子，在这里神对他说话，神这样说，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，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必向东西南北开展，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，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在这地方，神是亲自的将亚伯拉罕的应许交给了雅各。这雅各梦醒的时候非常的恐惧，因为他没有想到神竟在这野地向他显现，所以他在那个地方立了柱子来起誓，他向神许愿说，神若与我同在，我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回到我父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，我所立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所以在这地方他仿效他的祖先亚伯拉罕，这样子准备来敬拜这位神，但是他用的是一个对价关系，他所想的是如果，也就是在这地方他还没有把握。在这事之后，他来到了哈兰，也就是他的舅舅的家。在这地方他先遇到了他的表妹拉杰，帮助拉杰这个把羊能够喝完水了之后，带着他回到家里，一谈之下发现，哎呀，原来都是自己的人。雅各看见了拉杰美貌，拉班也看见了这雅各有神的同在，觉得他很精明能干，所以要求他在家里一起来帮忙，所以雅各也就顺势提出要娶拉杰这样子的一个想法。这个拉班哦，不是一个普通人，雅各遇到他，这是神对他的操练。这个拉班的诡诈我们会渐渐的看见，拉班哦已经想定了，好啊，我可以把拉杰嫁给你啊，但是你要为着拉杰服侍我7年哦。这个雅各就心甘情愿的服侍这7年，当日子满了的时候，拉班却做了一个欺骗的动作，就是趁着雅各没有发现的情况之下，将人换成了利亚，换成了拉杰的姐姐。当隔天早上醒来的时候，他才发现，哎呀，糟糕，竟然是利亚，不是拉杰。所以雅各又去向拉班质问发生了什么事，没想到拉班竟然侃侃而谈的说，我们这里的规矩就是姐姐要先嫁，所以雅各很无奈，只好答应他为着拉杰再服侍7年。在这14年之间，雅各不停努力的工作，让他的舅舅的家人看见了神与他同在，而同时间在未来的7年当中，他也借着这两个太太一共生下了11个孩子。在创世纪的30章25节， 在拉结生完了约瑟之后，雅各对拉班说，请打发我走，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。在这地方他想要回家了，可是拉班怎么可能放他走呢？于是拉班跟他讲，不要啦，你留下来，我们齁现在都很依靠你，你有神的同在，这样子我齁让你的工作有得到代价，我现在开始分羊群给你。于是雅各就答应了他，没想到拉班却一再的更改了工价，一再的压迫雅各，让雅各蒙受极大的亏损。到了31章，雅各渐渐的又待了6年，而且发现拉班的孩子们对于雅各的这种态度越来越不好。于是他在思考的过程中，神再次向他显现。21章第3节，耶和华对雅各说，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，到你亲族那里去，我必与你同在。神也在这时候要求他回头，于是呢，他告诉他的太太，他的太太也很愿意配合，于是他们就开始了回城的路途。可是他担心被拉班阻止，所以呢，是用偷跑的方式。在31章的第22节，当他离开了之后，第3天才被拉班发现，而拉班呢，就带着众人来追了7天。也就是说，当雅各从哈兰出来10天的时候，才被追上。这时候来到了基列山边，这个基列山已经靠近了迦南地的边界。在这地方，当他在那里被追上的时候，他们当夜先休息。在这一夜里，神向拉班显现，要求他不可以阻止雅各回去。所以这个拉班早上起来就只好与雅各立约，准他回去。他要求他不可以亏待自己的孩子。这个时候雅各也反过来跟他说，你这一段时间对我的亏待。所以两边把话都讲清楚了之后，两个人立约，从此之后再也不再往来。于是雅各就往回进到了迦南地的地界。在创世纪的32章，雅各继续的走，而神知道雅各的担心。雅各经过了这20年，回到了迦南地，但他的心中忐忑不安，所以来到了马哈念这个地方，神让他看见有两队军兵在护卫着他。我想这样子的一个启示对他而言应该是可以让他充满力量的，可是他其实并不能够因此而安下心来。他用他的智慧先派仆人去通知他的哥哥，他知道迟早要面对他的哥哥。可是当他仆人回来的时候，告诉他说，你的哥哥带着400个人来迎接你哦。这个话一听，雅各就惧怕而愁烦啊。换成是我们齁，听了也知道，这个怎么会是一种迎接呢？需要派400个人来迎接吗？在这时候雅各开始计划了，他将他的这些牛群羊群跟人群分着一对一对的，想要拉开那个距离，因为他害怕他的哥哥想要杀他。甚至在这个地方他向神祷告，第9节，雅各说，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，我父亲以撒的神，你曾对我说，回你本地本族去，我要厚待你，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，我一点也不配得。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，如今我却成了两队，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，因为我怕他来杀我，连妻子和儿女一同杀了。你曾说，我必定厚待你，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，多得不可胜数。在这里，他这个祷告是他第二次向神祷告，这一次的祷告是很难得，你看得到他将自己的软弱呈现出来，可见他的忧惧跟他渐渐的学会依靠神。人总会遇到患难，但如果懂得依靠神，神就必要显出他的恩典。 在这一天晚上，他住宿在河的这一边，他知道明天就会遇到他的哥哥，于是呢，他继续用他的智慧，一对一对的安排人送礼物给他的哥哥，企图想要软化他哥哥的恨意。可是这一夜总是有结束的时候，在他夜间不能够沉眠的时候，他已经叫他的孩子太太都先过河去，只剩下他一人在这一边。我们试想一下，这渡河的船怎么可能容不下他呢？也许在这时候他根本就不敢过河。当他在犹豫踌躇的时候，在这亚伯渡口突然有一个人跑来与他摔跤，他们两个就一直在那里摔跤，摔了一整夜，直到天快亮的时候，那个人就想要离开了。这个时候呢，雅各想要抓住他，他却出手将雅各的大腿一摸，雅各大腿的筋就这个断了。在这个情况之下，雅各突然想通了，啊，这个人不可能是我哥哥派来的，应该是神要帮助我。可是在这里他却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他突然想到，他抓住他告诉他，你一定要为我祝福。这时候那个人竟然也听了他的话，跟他说，你叫什么名字呢？他说，我叫做雅各。在这时候这一个人告诉他，你不要再叫雅各，从此之后你要叫做以色列，因为你跟神跟人打战你都打赢了。其实这话一听，他很清楚的知道跟他摔跤的是谁，这是神对他人生的一个提点，让他知道不要想要靠着自己来战胜一切。在这时候他已经知道了神的意思，在这时候神告诉他的话，他让他能够坚强起来。所以天亮了，他放了这个人走了之后，他为这个地方取名叫做比努伊勒，意思是我面对面见了神，而我得到了救赎。所以这个脚的筋的断掉对他而言是他生命的救赎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33章的第一节，雅各举目观看，见以扫来了，后头跟着400人，他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利亚拉结，并且叫他们在这个前头走，而当靠近的时候，自己呢则跑到他们的前面过去，一连七次俯伏在地，才就近他的哥哥。在前一夜他不敢过河，在这时候他一瘸一拐冲到了众人的面前，跪在了哥哥的面前，这是过去的他做不到的事情。在这时候他的哥哥也被他感动了，其实这是神的感动。我相信以扫在来的路上带着400人，绝对不是想着来跟雅各和解的，可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时刻，他竟然跟着雅各两人抱头痛哭。两个人哭了一阵子之后，以扫问他，这些人是谁呢？他说，这是你的仆人，我的太太跟小孩。这时候的雅各如此的谦卑，竟然自称为仆人。以扫也很欢迎他，安慰他说，走吧走吧，到我住的西尔去坐一坐吧。可是雅各说，啊，不了不了不了，我们走了这一路很累了，我们需要去休息了。于是呢，他们两个就分开了。这分开之后的雅各则带着家人到了事件的地方居住。在创世纪33章18节这地方这样写道，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，平平安安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，在城东支搭帐篷，就用100块的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姆的子孙买了支帐篷的那块地，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。这里的意思就是这座坛的名字，它是在谈到神，以色列的神就是我以色列的神。这个他这样子的一个起名的意义，呼应了当年他在伯特利，他知道神已经恩待他，为他解决了他的生命的问题， 不只是从哈兰保守他，而且在路上也保护了他免于拉班的杀害，到了家里又为他解决了哥哥以扫的愤恨。所以在这里他宣告，我以色列要信仰这一位以色列的神，所以他为这座坛起名叫做伊利伊罗伊以色列。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地方，我们会发现雅各的这前半生，这大概90年的过程，对他而言是很辛苦的。他所要的似乎是对的，但是他也会用错误的手法招致自己的灾难。在这过程中，如果他没有懂得谦卑下来依靠神，他没有能够按照神的旨意而行，我想他是没有办法经过这些难关的。可是当他懂得如此谦卑的时候，神就为他开路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我们在人生的各样困境中，是否学会在神的面前成为完全人呢？不是依靠自己完全，而是懂得在神的面前俯伏下拜，以自己的软弱来求神的帮助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求神悦纳垂听我们的祈求。我们请同心默祷。奉主耶稣圣名祷告，感谢慈爱天父真神看顾与带领，让我们从雅各的故事中懂得，人是有自己的软弱，即便起心动念是好是对，但也常常做出错误的选择。有时我们遇着没有办法用道理讲清楚的时刻，我们也会用不正当的手法来争取自己的权益，但这都不是神你所悦纳的。当我们如果能够学习雅各在神的面前谦卑祈求的时候，神就要为我们加添心力来救赎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过去的人生对我们这样的带领，也求你能够不断带领我们的未来，能够在你的面前成为你所期待的完全人。我们愿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，愿你将恩惠平安赏赐给我们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